金融困局加关税，中共屋漏偏逢夜雨，卢比奥再传报捷，有一国家向川普投降了，中共为伊朗提供导弹推进剂，美国捉到正，川普12个月内收购 TikTok， 网友不看好，欧盟正式调查中国电商 Shein， 或将面临罚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2月4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2025年1月，中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下行，楼价和销售额双双下跌，复苏希望渺茫。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全国80%住宅平均价同比下跌超过7%，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减少近17%。即使北京当局2024年9月起推出刺激政策，但亦未能够压止市场下滑趋势。美国华盛顿的民间机构信息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在中国整体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置业者断供楼宇按揭的情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持续恶化，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银主盘出现。他表示，中国现在的楼市是几百万亿的盘，而中国的房市还远未见底，随着楼价不断下跌，楼宇按揭坏账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则警告说，中国金融面临最大困局不是住宅银主盘的拍卖量，而是真正的工业用楼房，也就是工业产权房屋。随着整个中国经济制造业的崩溃，这部分没有人托盘，这个就是中国金融面临的最大一个雷，这个才是中国金融面临最大的一个炸弹。屋漏偏逢夜雨，在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大背景下，川普的关税重权埋身了。川普上个星期六在同时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之后不到一日，墨西哥和加拿大相继屈服，川普都给了30日的暂缓期，但在4日对中共的关税就落实。中共财政部随即宣布了反制措施，从2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15%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农夫车加征10%的关税。就事件 ，X 平台网友海利斯奈德讽刺咁话：中共同澳洲买煤炭，同俄罗斯买石油同天然气，至于农业用机械，中国唔系自己生产嘅咩？还在哪里入口啊？这个我就不明白了，所以在这里加关税基本上是废的。网友西行小宝讽刺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领导就是不一样的，墨西哥跪低，加拿大跪低，巴拿马跪低，中共就是不跪低，压起唐三就加油啊，千祈不要暗地里跪低啊。网友幽默地表示，杂包子正确地选择了不会对美国入口的商品增加关税，这个就跟共匪给200岁以上老人家免费坐巴士的福利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作为报复手段，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在4日下午仲宣布，因 Google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市场监管总局要 Google 展开立案调查。消息一出，引发了网络讨论。网友9527说，这间公司选得好，名气够大，但其实没有实际业务的。网友 Explorer 说，就算是做戏啊，都选微软啦，至少在大陆的业务比 Google 实在一点。看着加拿大和墨西哥跪低，关税可以暂缓，那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急都不得了。据来自白宫消息的来源说，川普和习近平两人应该最快可以在这个星期通电话，也就是在加征关税生效后才通电话。 咁，川普對加拿大同墨西哥能網開一面，點解對中共就唔得呢？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美國同中共之間嘅問題遠比墨西哥加拿大嘅問題要複雜得多，涉及嘅問題不單止係違禁藥物芬太尼同埋芬太尼嘅原材料問題，仲涉及到更多嘅問題，比如話之前嘅知識產權問題、新冠病毒嘅問題、巴拿馬、格陵蘭支持俄羅斯、支持伊朗呢度咁多咁多嘅問題。謝田表示，川普嘅10%關税實際上係小事牛刀，如果要同習近平講嘅話，恐怕唔係一個電話就能解決。喺川普上個任期，中共喺芬太尼嘅承諾亦冇兑現，即使已經限制咗出口，這個亦遠遠唔夠。這個只係川普好少嘅一個要求，川普仲有更多更大嘅要求，令中共痛苦，好戲在後頭。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務卿盧比奧2月3日表示，美國同薩爾瓦多達成咗一項國際上史無前例嘅驅逐協議。薩爾瓦多總統布格里提議而且同意接收所有嚟自美國被驅逐者，不分美國公民、合法居民或者任何國籍人士，包括暴力犯罪囚犯。國務院發言人布魯斯在聲明中表示，薩爾瓦多將接收所有非法滯留美國的薩爾瓦多籍 MS 黑幫分子，而且承諾接手同囚禁被驅逐美國的任何國籍危險罪犯，包括美國公民和合法居民。布魯斯還說，這次美薩會議極為成功，將令兩國變得更強大、更安全、更繁榮。事實上，薩爾瓦多2023年才啟用極端分子監禁中心，全區共8棟建築物，最多能收容40,000名囚犯，專門對付窮兇極惡的幫派成員，號稱世界上最可怕的監獄。日本 TBS 電視台曾特地到當地採訪，揭露監獄內全部都是命案重犯，吃飯的時候徒手吃，以免餐具淪為械鬥工具，而且內部採取戰場級最高警戒，看守的警員和士兵都必須遮住面部隱藏身份，否則可能會被這些人鎖定報復。近日西方媒體報導說，伊朗疑似試圖從中國獲取導彈推進劑的關鍵化學成分。就事件，美國國務院表示，他們已經注意到相關報導，但是拒絕證實消息的真實性，同時在聲明中強調，美國將繼續阻止可能助長伊朗導彈或其他武器項目的貨物、設備和技術流通，並通過制裁追究伊朗的責任。據英國《金融時報》和美國《華爾街日報》引述西方官員的消息說，1月底兩艘懸掛伊朗國旗的貨船哥本號和扎倫號在中國寧波附近裝載了1000公噸高氯酸鈉，這一化學物質是高氯酸胺的原材料，而高氯酸胺是生產固體燃料導彈推進劑的重要成分。報導說，這一批化學品足以用於製造約2600枚伊朗中程導彈。此外，船隻追蹤數據顯示，哥本號1月22日在寧波沿海舟山島附近裝貨，隨後駛往上海附近的太廠港，但途中改變航向，駛往珠海高欄港，並在1月30日抵達並停留2日。之後這隻船繼續南下，最新報告的目的地為伊朗阿巴斯港，預計2月14日抵達。這兩艘貨船目前均受到美國財政部的制裁，列入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特別指定國民名單，意味著他們被禁止從事與美國相關的貿易。有專家分析說，伊朗具備生產固體燃料導彈推進劑的能力，但去年10月以色列空襲摧毀了伊朗部分導彈製造設施， 导致伊朗急需补充相关化学原料。伊朗可能视中共为较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因为敢试图从中国采购高氯酸钠。TikTok 在美国未来的走向备受大家的关注。今日川普作出决定，将在12个月之内完成对佢的收购。2月3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行政命令，命令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并表示这一笔基金可能收购 TikTok。川普总统对记者表示：我们将在未来12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川普表示，这个将是流动资产的组合，我们在这个国家拥有的资产，为美国人民而将他们推出来。川普先前竞选总统期间就曾提出过这个政府投资工具，说他可以资助伟大的国家事业，例如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制造业和医学研究。这一项目运作的细节还未公布，但是按照早前川普的讲法，这个基金可以透过关税和其他聪明的办法来资助。通常这类基金依靠一个国家的预算盈余进行投资，但是美国的预算面临赤字。根据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数据，全球有90多个这类的基金，管理超过80万亿美元的资产。TikTok 是中国影片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母公司是中国的字节跳动。TikTok 拥有约1亿7000万美国用户。在这一项以国家安全为原因而要求字节跳动在1月19日生效之前出售 TikTok 或面临禁令。TikTok 曾因为这样短暂下线。川普在1月20日上任后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将这个法律的执行推迟75日。川普表示，他正在和多人就收购 TikTok 进行谈判，并可能在2月间对这款热门应用程式的未来作出决定。网友对川普这个决定不太看好，一位网友说不会成功的，还有人认为买 TikTok 就不如禁了它了。网友提出的解释是，无法获得 TikTok 的核心算法的情况下，用至少几百亿美元来收购它，算罢了。任何中国的软件都受中共的控制，买它一个外壳，不如禁了它算了。网友自由人不赞成川普这个决定，表示 TikTok 都违法了，几十日到期后就等它自生自灭了。凭借廉价打入欧洲美国市场的中国服装零售电商平台 Shein 日前面临欧盟的正式调查，如果罪名成立可能面临罚款。2月3日，据法新社报道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欧盟联盟计划对服装零售电商 Shein 启动正式调查，以裁定这间公司是否未能遵守欧盟集团的消费者保护规则。如果 Shein 被判有过错，有可能被罚款。欧盟的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就这项问题在去年6月向这间公司发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熟悉这两名的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将在5日宣布启动正式调查。布鲁塞尔将在消费者保护合作网络协调，这个网络聚集了欧盟集团27个成员国的相关部门。欧盟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方面怀疑这间公司在防止出售不合欧洲标准产品方面做得不够，但是 Shein 坚称公司致力于确保欧洲消费者能够完全放心地在网络上购物。 Shein 自称监管合规是我们策略的基石，我们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建立了专注于关键领域的团队。华尔街日报在2022年7月的一篇报道说，即使 Shein 种类繁多的廉价服装捉住了追求实惠的 Z 世代购物者的市场，但就收到了一连串来自各名牌和精品设计师的盗版投诉。报道说，法庭记录显示，在很多案件中， Shein 和原告达成了和解， 和解金额通常不会披露。投诉人表示，在某些情况下， Shein 在回应有关他们作品被模仿的投诉时，将责任归咎于第三方供应商。Shein 的版权问题亦引发美国多个州的关注。2023年8月，美国16个州的总检察长致信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舒燕经常模糊知识产权和版权的界限。舒燕不是唯一因为类似问题而受到布鲁塞尔关注的源自中国的网上零售商。去年10月，欧盟委员会对拼多多海外版 Temu 启动了调查。 Temu 以廉价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舒燕2012年在中国成立，即使后来将总部迁至新加坡，但仍保留了在中国的库房和供应链，并主要依靠中国工厂生产服装。他的产品销售到150多个国家，但不包括中国。 Shein 销售的大部分服装是由他5400间供应商在中国广州制造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